那些被寄养的孩子并没有犯一些什么过错，他们通常是因为受到父母的虐待、忽视或者遗弃。他们的家庭也有可能经历了疾病或者一场危机，使得他们无法在这个家庭中得到很好的照料。这个时候，寄养者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，他们可以在这个家庭尝试重新站起来的时候来为这些孩子提供帮助。沙伦·布洛迪为新南威尔士州领养机构工作，这是一项政府的倡议，他们为寄养家庭提供信息，鼓励人们成为寄养者。他说，其实很多人都可以成为寄养者。首先，你要么是一个公民，要么是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。你必须要有良好的健康状况，你必须没有和孩子相处的不好的经历，并通过全国犯罪记录检查。除此之外，你可以是单身、已婚或者是同居关系，你可以有自己的房产，也可以租房子住，你可以是在工作或者不工作的。所以他对很多人都是开放的，只要你符合最基本的标准。一般来说，大多数机构都会要求你的年龄超过21岁。另外一个要求就是你需要在家里有一个空出来的房间，因为对于那些来自于充满挑战的家境中的孩子们来说，有一个他们自己的安全空间十分重要。在澳大利亚，现在很缺寄养家庭。加桑是国际寄养安置服务中心的操作经理，他说他们正在寻找各种不同背景的寄养者。我们需要来自不同社区的寄养者来照顾那些脆弱的儿童，我们需要能够敞开心扉和他们家门的寄养者。因此我们要发送的信息就是，我们需要那些来自不同背景社区的寄养者，我们需要专业的寄养护理者来照顾那些有创伤背景的孩子，我们需要来自教育背景的寄养者，我们需要像护士这样的有医疗背景的寄养者，我们需要家庭主妇，我们需要来自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寄养者来满足不同孩子的需求。尽管寄养可能是长期的，有的时候会走向领养，但是大部分这都是短期的帮助。大部分寄养者会欢迎这些孩子在他们的家里住几天到几个月时间。新州寄养协会的沙伦表示，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尝试让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团圆。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说，第一个选择都是将他们送回出生家庭，因为当他们与自己的家庭有所连接时，孩子才会表现得最好。因此政府现在正在和各个家庭密切合作，帮助他们达到一定的点，让他们和孩子能够安全地生活在一起，并且支持他们这样做。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能够支持这一过程的短期寄养者，短期可以是18个月，甚至是2年时间。所以，如果您希望成为一名寄养者，要怎么做呢？沙伦表示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和一个寄养机构进行联系，并注册申请。一旦你完成这个申请，就会有一段时间的培训和评估。在3到6个月的时间里，寄养机构会和你密切合作，帮助你成为一名寄养者。他们会到你家里见你，确保你的生活环境对孩子的安全有所保障，获得你的背景检查和文件，只是带你走一下流程，并且检查你是否合适，什么类型的寄养孩子能够符合你的生活方式。一旦你被授权成为一名寄养者，该机构将会在这个过程中为你提供支持。你将被指派一名个案工作者，一些机构实际上有一个独立的支持员工来支持寄养者。如果你碰到任何困难，通常会有24小时的热线电话，他们会和你紧密合作，来确保你获得足够支持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可以获得护理培训和一些其他培训。你可以参加一些特定的话题，可能提供非常有创伤的护理或者基本的育儿技能，不管你觉得是否需要支持这个过程。一些全国的机构专职于提供多元文化寄养者，把孩子们安置在那里可以支持他们的文化、宗教和传统实践的家庭是十分重要的，这让他们感到一种归属感，所以对他们来说不会感到事情很奇怪，因为显然被从自己的家庭中接出来，无论有什么原因，都会很伤害到孩子。 加桑同时也解释到，把孩子放置到一个同语言或者文化的家庭之中，会让他们在以后回到原生家庭时更加容易。
The restoration process is going to be pretty much easier because
恢复过程会简单很多，因为孩子们会很容易适应，因为他们习惯了语言、食物和传统。萨玛和她的丈夫帮助寄养了六个孩子，他们都来自不同背景，但他们都是穆斯林，这让事情变得更加容易。
I guess it just makes it easier to just live life and just go along with our daily.
我想这只是让我们更加容易过一种生活，并按照我们通常的方式来过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无论是吃清真食品还是去清真寺，我们都不需要为孩子提供一些不同的东西。即使他承认作为一名寄养者是十分有挑战的，并且需要很大耐心，但他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更有价值了。总的来说，我想说，这对寄养者和孩子都是非常有益的。人们总是来告诉我，你很好地把这些孩子带进了家庭，但我总是告诉他们，我觉得他们给我的东西和我给他们的一样多。